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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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认识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能够成为至高神的仆人实在是一件尊贵的事。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0章26节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就是在马可福音主耶稣又讲了一次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因为门徒们都争着谁为大，他们在主的前面常常争论这个事。所以我们的主在他将要上十架的那天晚上，他就在逾越节的晚餐呢，吃这个晚餐之前，他就为门徒们洗脚。他为什么要为门徒洗脚呢？其实他们犹太人吃饭之前都需要有一个佣人呢，给进房子的客人们洗脚，这是一个最低贱的奴隶所做的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主耶稣的12个门徒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微小的，不只是微小的，还像奴隶一般的来服侍人，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他们甚至忽略了我们的主也没有人洗脚啊。但是就在那个晚上，也是主耶稣要被卖上十架的那个晚上，主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服侍人的就是用人。而这个最卑微的用人，没有人愿意当，我们的主来做了。当然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他的动机是他爱他们，是爱到底的。这个爱到底的爱，这个极度之爱的洗脚，是有形式也有内容。主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榜样，乃是从最尊贵的降到最卑下的。所以凡是要侍奉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自己的心中的宝座上下来，必然不能够把这个爱到底服侍别人的事做得好，做得完全。对于洗脚的这个仪式，我们看到在很多的教会，就是在西方的教会里，他们也常常有这种彼此洗脚的仪式。全体的教会领袖，他们包括了牧师，在会众的前面，他们彼此的洗脚，表示他们愿意彼此的服侍。在新闻里我也看到，在某些地方啊，在一些个公家的机关里，他们为着在母亲节啦，或者是父亲节啊，要报效父母的养育之恩啊，哎，他们也会当众啊，请父母坐下来为他们洗脚，表示要服侍父母。相信这间机构的主管一定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他懂得如何的用洗脚的仪式来彼此服侍，尤其是服侍自己的父母亲啊。那么既然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正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说的，他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做了示范，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什么是神眼中真正的领袖人物。领袖就是要像主耶稣一样的服侍众人。为此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愿意服侍别人的人，愿意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我们个人的喜好。在教会中千万不要争强好胜，而是一个乐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好，说到这里，我要和各位一起来共读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3章3到17节。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成为 合神心意的仆人。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3章3到17节，圣经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15章33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在约翰福音13章里，我们看见父神为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安排了最后的十字架的路程。圣经也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是爱到底，但是非常的可惜，加略人犹大他竟然让魔鬼把卖耶稣的这个思想放在他的心里。可见这个邪恶的思想是魔鬼呢，他已经做好了，然后就移到了犹大的心里，就是移到了犹大的思想里面。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是一个危险的重点。无论是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在别人的身上，思想这一块啊，永远是仇敌啊最容易进来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小心，在属灵的征战上，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这些基督的精兵啊，我们需要注意小心那些忽然在我们的心思当中出现的思想。所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是最需要受到保血和圣灵保护的地方。可见在犹大的心里面，他给魔鬼留了一个地方，就是给他留了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他也不会把犯罪的意思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第3节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我们的主耶稣有这么多的知道，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所以他不容易灰心，他也不会软弱，他也不会失败，更不会因为环境上出了问题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信仰里也要确实的知道认识我们的神，认识阿爸父，认识圣子耶稣我们的救主，认识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这样我们也就不容易因为环境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就灰心了。我们的主耶稣既然已经知道父为他所做的，并且已经为他所成就的，他就把这个极重无比的荣耀跟现在至战至亲的苦楚一比较，我们的主耶稣勇往直前。使徒保罗也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呢，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他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就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都是主的人，所以他不会发怨言，也不会在情绪上经常什么软弱啦、失败啦，因为他们是攻克己身呢，叫身服我。我们的主耶稣更是我们的榜样，主知道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也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不气馁不灰心。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子，他有人的血肉之体，他会受到魔鬼的试探，他有时候会忧伤啊，他也会难过起来，甚至呢他也会惊恐起来啊。但是若不是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希伯来书就说他是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苦难。所以在这里，在主耶稣的人性里，他知道父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还有他将要成功的救恩。他知道万有主特别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就是谁是父神赐给他的人，这些人是永远的属于他的。主耶稣爱他们爱到底，主耶稣爱我们也是爱到底。接着圣经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这是一个奴仆的形象啊，一个奴隶在家里替人家洗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反倒虚极，去了奴仆的形象，现在他为着他的门徒们常在争谁为大，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争呢。所以主耶稣就脱了衣服，抛弃了自己的体面尊严身份，用手巾束腰，以谦卑他来约束了自己。主耶稣现在是给门徒们一个谦卑啊，还有彼此相爱互相服侍的好榜样。当然这也是预表他要洗去门徒们在日常生活在世界上所感染的一切的污秽。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按照字面的意思看来，洗脚是主耶稣要门徒去做的一个举动。主耶稣说按着他的话去行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在第十七节告诉我们的。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十节，那里提到了有一些个寡妇啊，他们谦卑的服侍圣徒的一个善行里，就有一个洗圣徒的脚，他们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是有福的人。所以有人以为我们今天呢应当按照主的吩咐去行，去做这个举动，就是彼此洗脚。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我们也看到在古时候呢，英国皇帝啊，或者是主教啊，天主教的主教啊，或者是希腊教的教长啊，他们会选在耶稣受难日的那一个星期四，就去亲自找几个穷人行这个洗脚的礼。记得前不久天主教的教皇好像也替人洗脚了，替那个穷人行洗脚的礼。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洗脚不是礼仪，这个洗脚是主耶稣的教训，要门徒长存谦卑的心，趁着有机会就要互相服侍，要发挥彼此相爱的表现。如果把洗脚成了一个洗脚礼，这就完全失去了 我们的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意义。圣经在第六节哀悼了彼得的时候，彼得问主耶稣说，你洗我的脚吗？主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可见我们主耶稣他做事的法则并不是根据我们这个人呢、明不明白，而是根据神的定义。主做事永远不会受到人的限制，只是主他也说明了，主对人所做的起先不明白，等到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了，启示来了，那么人就自然会明白过来。彼此服侍的结果是合一，合一啊，是神在人中间所做的一件大事。借着彼此洗脚来开始，这真是太奇妙了，感谢主。这个奇妙的奥秘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没有向我们隐藏。后来在约翰福音17章，在主耶稣的祷告里，我们去仔细的读，我们就明白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十分的渺小，在许多复杂混乱变幻无常的世界里，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会做各种的努力，但是结果如何还是很难预料。许多事情的发生变化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好像缺少了那个机会。机会从哪里来呢？我们今天有许多事不知道不明白，但是神说后来必明白。弟兄姐妹，这一句后来必明白，我们就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在上的主宰，他掌管万事，我们的遭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不是面对不可捉摸的现实环境或者是机会，而是一切都在这一位掌管万事的手中啊！我们的前途不是不可捉摸，当然也不是那些个算命看相的可以告诉我们前程如何。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决定一切的主。有时候有些事情看起来对我们似乎非常的不利，让我们难以解释啊！主到底有什么美意呢？难道主是要我们灰心吗？有时候我们怀疑主在我们身上的安排，主的美意，但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以后一定会知道。我们回想起来就知道，神的安排实在是一件又美又善的事。还好神当年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没弄清楚呢，就拼命的求，因为我们认为这就好了，这就对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在主耶稣的安排里，他叫万事要为我们效力，为的是要我们得益处。特别是我们爱神又要效法基督，神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只有顺服，万事才会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些事情后来必定明白。好，接着我们看彼得，他又说话了，他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可见这不单单是一种犹太人洗脚的礼仪，而是直接的关系到他是不是有份于主，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的污点需要得到洁净，免得呢这个不洁净的生活阻碍了我们与神的交通。就在第14节，主耶稣要他们学习彼此洗脚。所以洗脚并不是外面的一个举动，而是实行在爱中，为的是显出我们在主里面的心意。我们在互相的劝勉、爱心的交通中互相造就，在诚信当中互相赦免。所以洗脚不是一个礼仪，乃是让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可以流到别人的身上，这样彼此之间就有一个甜美的交通。接着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这个仆人是家奴的意思，这个差人就是被差遣的人，像使徒。今天我们是主的奴仆，理当凡事 来顺服我们的主。主的脚踪是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要跟上去的。这个侍奉主的人是包括了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要效法基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的。接着主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这节经文也是很宝贵，主说你们既知道，这个知道的目的是为着遵行。如果仅仅只有知识而没有遵行的话，是得不到神的赐福。知道而不去行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他会多受责打，所以知道要去行才是真知道。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在知行合一当中，既叫别人得福，也叫自己得福。多么好听的一首诗歌，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首歌，取名叫做《送给你远方的亲人》。让我们不只是在想念亲人，也要实际的与他们有接触，能够帮助他们是最重要的。 很久没有看见自己的亲人了，赶快打个电话与他们联系一下。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
畅销书《爱、生活与学习》的作者利奥·巴斯克利亚，致力以宣扬爱为一生的旨志，这乃是由于他曾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他刚到一所大学执教，初次上课，没有经验，学生毫无反应，使他糗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发现有个学生十分专心听讲，不但神采飞扬，而且面露微笑，让他得到很大的鼓励，使他度过教学的难关。可是没有多久，这位学生为情所困，居然跳崖自杀死了。利奥深觉懊悔地说，
哎，我们只知道知识，却没有教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
于是他决定协助需要被爱的人，开始了爱的课程。
或许一句安慰的话，一通问候的电话，一封关怀的信，一个拥抱，以及一句赞美，正是别人所需要的帮助跟鼓励。你相信吗？在某一个角落，有人正期待你的付出。
为普世华人祷告。
教会如果基于不安全感，将会有人数当作教会的价值，便容易把其他教会视为竞争的对手，利用各种办法拉拢其他教会的信徒来委身自己的教会。这些教会灌输给基督徒的观念是竞争法则，让基督徒以为可以习惯性背叛自己的母会，久而久之就养成基督徒在许多教会间游走流浪的习惯。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的教会都因你的爱与接纳满有安全感，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定位自己，不专注于跟别的教会竞争，而能以一颗满足、喜乐、自由的心来跟随你、爱你、侍奉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呢，没有什么竞争，根本谈不到什么比赛，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啊，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只去一个地方，那是爱子的国，所以在彼此服侍上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